第十天过去了，明天早上7点半或8点，这个十日课程就结束了。所以今晚我们来做总复习，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澄清；如果已经清楚的，会更加清楚。所以我们来复习这十天所学的。这十天来，你们只是上路走了几步，这条路还很长。我们不探讨太深的理论，因为根据传统，理论和实践是要并进的。你实践了多少，就该了解多少理论；你了解多少理论，就该实践多少。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你们这十天当中所练习的。课程一开始，你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皈依三宝。三宝就是佛宝、法宝以及僧宝。所谓宝，是指非常珍贵的特质。我们皈依佛陀的特质，而不是佛陀这个人，而是佛陀的特质。同样的，法宝、僧宝是法的特质，僧的特质。不幸的是，这种皈依三宝的传统已经变成劝人去改变宗教信仰。佛陀根本对这个没有兴趣。要别人从某一个宗教改信另一宗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全国或全世界的人都自称是佛教徒，却不修戒、定、慧，我们从称呼中能得到什么呢？重要的是要去实践戒、定、慧，我们的生命将更美好，都会过得快乐、和谐，对自己、对他人都好。生命将有价值、有意义。法就是过正当的生活。佛陀不断地说：“你必须以法为依归，你必须在妄想中以法作为庇护。”什么是法呢？法不是经文中，不是从你的老师、从佛陀或哪个开悟者那里听来的，你自己实践体验的法，才是你的法。法能给你所有的保护和依归，所以佛陀不断地说自己依归自己，做自己的庇护，培养你内在的法，你自己由内培养的法才是你真正的依归，不是别的。佛陀并不想建立宗派，很不幸的，有许多宗派以他的名义成立，而失去了法的纯净。通行各地的法，才能保持纯净，但一旦成为派别，法就失去了它的本质。一个开悟者对派别主义是不会有兴趣的。不变的自然法则是他发现的，他向人们解说，并且教导人们应用在生活中。这就是法，不是仪式，不是某种宗教的祭典，不是某个宗教的哲学信仰，这些都无关。这是法则，通用各地的法则，自然的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一个人可以自称佛教徒、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回教徒、犹太教徒，完全没有差别。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当你违反自然法则时，你当下接受到了惩罚。如果你的生活合乎自然法则，你在当下就得到了回报。你生活快乐，而这个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这就是佛陀的发现，不论有没有佛陀，这个法则都存在。在佛陀之前，法则就在那儿。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如果他们嗔怒、怨恨、恶意、嗔恨、悸动、恐惧或自大，心有了杂染，自然的法则就在当下开始惩罚他们。而这个法则在佛陀之前就是如此，佛陀在世时也是如此，佛陀之后也是，而且未来也将继续。自然的法则始终存在，有没有佛陀都一样。任何人只要从杂染中脱离，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回报他，他就开始过快乐和谐的生活，对他自己及别人都好。在佛陀之前即如此。佛陀在世也如此，此佛灭后也如此。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 在自己的生命中应用而得到了解脱。出于慈悲，他开始告诉别人，这个法则一直是通用全球的，它具有普遍性。佛陀对坚立正派并不感兴趣，有许多次他对人们说，我没有兴趣要你们做我的徒弟，也没兴趣要你们离开你们的上师，我对这些都没兴趣。但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一些目标，出家人以及在家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从不尽烦恼中解脱。我就是要帮助你们达到这个目标，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你，实践这个方法，你就能从不尽的束缚镣铐中解脱。就是这样，我只对这事有兴趣。佛陀是非常超然的。佛陀在就要过世前说，我不依赖出家众，这些圣洁的人他们也不依赖我，每一个人都只依靠自己，依靠法。这里没有所谓的宗派，法是各地通用的，这里只有法。这就是你们在这里所修行练习的，只有当完全安住于法时才是佛陀。如果没有法，一个人即使自称我是佛，我是佛，他仍然不是佛，完全与佛无关。僧人之所以为僧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他们安住于法，否则他就不是僧人。必须牢牢记住，当我们皈依三宝时，我们事实上是皈依法，并且要在心中培养正法。我们要彻底了解，我在心中培养正法，只有这个法能帮助我，能给我所有的安全，能给我所有的庇护，能给我所有的保护。除了法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帮得上忙。有了这样的了解，才是真正的皈依佛、法、僧，皈依他们的珍贵特质。同时要认清，任何人是否走在法的道路上，有判断这个人是否真正在法的路上前进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两种必要的特质，如果没有培养这两个特质，那么这个人只是在玩智力游戏、感情游戏或是信仰的游戏，这些和法都无关，这个人不是在修行法。这两个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特质是服务他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感觉，需求任何物质的报酬当然不可以，但即使希望获得一些名声、地位、权力、身份也不可以。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人并不了解法，法只是付出，只是分享个人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已获得许多的法的利益，便想服务他人，把法分给他人，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呢？如果没有这种特质，就不太对了。这个人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么进化就尚未开始，他过的仍是自我中心的生活。当自我开始消融，消融，这个人就会觉得，我能帮别人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得到法，这是一个特质，在法中服务人群，不求任何的回报。第二个特质是感恩的心，这点非常重要，即使只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小的东西，也应该有感恩的心。现在你得到了法，这个引你解脱让你受益的法，如果你对佛陀这个人丝毫不感恩，那么你并未成长。要成佛是不容易的，要成一个佛，必须无数生以来持续发展居济十波罗蜜，而且不以个人的解脱为目标，持续的大量的不停的培养十波罗蜜，而达到完全的开悟，才能成佛。一个人如果积聚了较少的十个波罗蜜，个人也可以得到解脱，但是要达到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当一个人完全开悟并且可以服务他人，这个人必须更深入、更大量的开发、积聚这十个波罗蜜。要完成这件事，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这个慈悲的心都要一直存在。即使在完全开悟前，这样的慈悲就在，我将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在法中成长，当然我将解脱毫无疑问，但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终生的利益。如果他不是如此辛苦努力，他不会成为三藐三菩提。而即使他成为三藐三菩提，如果他不传法，我们怎么获得法呢？我们将得不到法。如果他决定，好，我已经完全解脱了，花时间在世俗的人们身上做什么呢？他们不会了解法的。我最好去喜马拉雅山找个山洞住下来，在余生中享受涅槃自在的喜乐，干嘛找麻烦花时间在这些人身上？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佛陀。出于慈悲，整整45年，从35岁完全解脱开始，直到80岁去世，整整45年，他都在服务众生，救度众生，日以继月。并且无论他训练的是谁，他教这些人受过训的人出去传法，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只是出于慈悲，在法中服务众生，在法中救度众生。而就这样子，法传开了，然后从老师到学生，再从老师到学生，一代一代的法的原始的纯净保持了25个世纪。这并不容易，所以所有那些人，老师们保持了法的纯净，传承下来的老师们，我们对他们会觉得有感激之情，对佛陀感恩，对这些保留了法的原始纯净的传承老师们感恩。要维持法的原始纯净非常困难，人们只为了满足对方会污染它。如果我们有个门徒要你这么做，好吧，就让他高兴吧。我本来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很清楚什么是让客户满意。客户永远是对的，顾客至上。如果一个顾客希望这样，好吧，就这样。如果他们希望那样，好吧，就那样。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法的老师。数量是无意义的，品质才最重要。即使只有少数人修行，也应该照这个正确的方法修行。一个人的努力不是只是为了取悦众生，而是帮助众生。这整个传承的老师们，他们保持了法的原始纯净，我们对他们非常感激。对佛陀感恩，并不是想着他会解脱我，我已经皈依佛了，所以现在我能为所欲为，而佛陀会解脱我，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法，这是违反法的。你必须解脱你自己。佛只能指出路径，他已经指出道路了，他教了方法，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方法，因为历代老师们保持了他原始的纯净。你必须下功夫，在法中成长，并且得到了解脱。但感恩之心是重要的，这是我们皈依三宝的理由。还有一件事，你们受了五戒，要了解五戒是内观修行的一部分。法门有很多，即使25世纪前佛陀在世时，就有许多禅修法门，老师也很多。在当时有6位老师非常有名，这6位名师中只有一位和佛陀一样重视戒律道德，其他的为了取悦顾客，教他们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想犯戒律就可以犯戒律，如果你想要感官的享受就去吧，如果你要享乐就去做吧，有这样的疯狂事。然而他们每个人还宣布，我完全解脱，我完全开悟了。人们很快就忘记他们了，当然他们活着时颇受欢迎，并且维持了一段时日，人们想这很容易，你可以犯戒而且为所欲为而仍然可以解脱，太棒了，这条路真好。但终究这不是纯净的法，它不能给你法的真正利益。所以当时即使现在，可能有些老师还会告诉你戒律不重要，这是不对的。就法的纯净性而言，戒律是很重要的。想要一边犯戒却仍可以在法中成长，那是绝不可能的。你必须完全守戒，必须严格持戒，这个基础不应该减弱。并非因为佛陀这么说，也不是因为经典这么说，因为你要净化内心至最深层最底层。每次你犯了五戒之一的任何一戒，你心中就会制造出大量的不净。当你杀生时，你升起气愤、怨恨、负面的情绪，所以你才杀生。当你偷盗时，你升起贪婪、可爱，所以你偷盗。 当你邪淫时，你升起很大的激情，所以你才邪淫。就像这样，你每犯一种戒，就会在心中产生很多的不净。你来此是为了练习净化内心。如果你继续污染心的纯净，你怎么会进步呢？没有戒律，你甚至不能继续下一步三摩地定。大家都能练习一般的三摩地，但只有正确的三摩地正定可以带你到智慧解脱。如果持续犯戒是绝不可能的，你必须守戒，而守戒必须以合适的方式来控制心，成为心的主人。现在我们应该先练习控制心呢，或应该先练习持戒呢？很难决定。先准备马，再准备车呢，或是先车再马，很难决定。为提供解决的办法，像这种课程在佛陀时代就有了。你来参加这种课程，由于环境及吃重的课程安排，从早上4点、4点半直到晚上9点，你没有机会犯戒。你如何犯戒呢？你一直在忙，你守了戒，同时也练习三摩地。同时，你的三摩地是正定，正确的三摩地。如果没有守戒，可能产生妄想或想象的三摩地；没有守戒，可能产生阴生形象、贪爱嗔恨的三摩地。但如果要培养以自身的实相为基础的三摩地，没有贪爱也没有嗔恨的三摩地，戒律是绝对必要。所以这些课程帮助了你。持戒是为了正定，正确的三摩地；正定是为了智慧。就像我前面说的。印度在佛陀之前就有人练习三摩地了，就有老师在教导戒律了。戒律并不是佛陀教的新东西，同样的，三摩地也早就有了，不是佛陀的新东西。佛陀自己在成佛前曾拜两位老师，他们教了他很深的三摩地、第七定和第八定，现在印度及全世界都已完全失传了。他学得这些高层次的三摩地，却发现这些三摩地不能消除内心所有的不净，所以他必须培养智慧，并致力于智慧。当时印度就有智慧之学，甚至在佛陀之前、佛陀时代以及佛灭之后，这种智慧只是用阅读、讨论、谈论的文慧，或是用智力思考的思慧，但是没有修慧。如何将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呢？如何过智慧的生活呢？生活的智慧早就遗失，佛陀发现了如何修行智慧，这就是佛陀的贡献。发现更纯粹的三摩地也是佛陀的贡献。每个人致力于自身的实相，呼吸自然的呼吸，吸进来，呼出去，以及感受自己的身和心的自然感受。每个人都致力于实相，实相自己的实相，没有幻觉，没有妄想，没有贪爱，没有嗔恨。三摩地成了正确的三摩地，智慧也成了正确的智慧。如果真的想在这条路上前进的话，必须记得要保持这方法的纯净。你来参加实质课程，不混杂其他的方法，给这个方法公平的检验机会。10天过后，你就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好，那么不要掺杂任何别的，保持它的纯净。什么是方法的纯净呢？有很多修三摩地的方法都要借助呼吸，某些方法教人调整呼吸、控制呼吸，这些修法有他们的优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批评其他的方法，但内观的方法就只是自然的呼吸、自然的吸进、自然的呼出。佛陀在提到修行路时，他用了如实这个字，不是如你所喜欢的，而是如实的，不是创造出来的实相，不是人为的实相，不是强加的实相，是自然的实相，如每一个人当下发生的，每一个当下显现的那样。你现在正观察的呼吸，自然的呼吸，如果它是深的，就接受这个事实，它是深的；如果它是浅的，就接受这个事实，它是浅的。它经过左鼻孔或右鼻孔或两个鼻孔，如果是浅呼吸，不要尝试使它变深。如果是深呼吸，不要尝试使它变浅。如果呼吸经过左鼻孔，不要尝试改变成右鼻孔。如果是右鼻孔，不要尝试改成左鼻孔。只要如实的接受事实，如实。 当然，对新学员而言，有时候呼吸很轻微时，你不能察觉到气息的进出。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加重几次呼吸，有意识的、刻意的呼吸，只能做少数几次。然后应该再回到自然的、正常的、轻柔的呼吸。如果呼吸是浅的，那就是浅的；如果是轻的，就是轻的。你必须培养出最轻柔、最浅、最细的呼吸的察觉力，这是让你的心敏锐的方法。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当你觉知呼吸进出时，你必须将注意力放在一个小范围内，范围越小，心就可能变得更敏锐。如果你选择将注意力放在身上一个较大的部位，试着感觉呼吸的进出，你的注意力仍会集中，但你的心不会变得敏锐到可以察觉身上细微的感受。所以佛陀说，把注意力放在鼻孔前的部位，在这里持续观察呼吸的进来出去，这将帮助你在三天内开始感觉到某些感受，并且也帮助你在第四天或第五天时使心够敏锐，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各部位的感受。所以这个部位非常重要，你必须继续在鼻孔入口处的这个小部位下功夫。自然的呼吸，纯粹的呼吸，只是呼吸，除了呼吸之外没有别的，没有念诵，也不要观想。我完全了解，如果想象某个形象或神明，某个宗教的教主，某个圣人，某个你信赖的人，如果你继续念诵或想象一种形象，你的心会专注，但你会错失了内观。内观禁止所有的观想，禁止所有的念诵，禁止所有的想象。每个人只要观察不断显现现在自身的自然实相，这就够了。不允许念诵的原因之一是，通常这些字是某个神的名字或某个教主的名字，他们受限于某个宗派、某个教派非常崇拜的神的名字是不会被其他教派的人附送的。法必须是共通的，因为我们的疾病是共通的。当心变得不纯净肮脏了，人就开始因此而历练痛苦。这个痛苦并不限于某个教派、某个团体、某个国家或某种性别，这个痛苦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它对治的疗法也必须是共通的，没有宗派性的疗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当你用一些字，而这些字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那么它不可能是共通的办法。或者你用一个形象是属于这个或那个神、这个教主或那个教主，再次的，它和某一个宗派有关，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维系的原因，有时候学生来告诉我说，我想用念诵的方法，因为念诵可以让我比较容易专心。我不用任何的宗派的名字，我不用神的名字。当气息进来时，我数一；气息出去时数二，这是共同普遍的。任何人都能念一二一二或进出进出。这个说法好像不错，但是仍然不准。为什么不准呢？因为任何字，如果你持续重复它，它就会变得显著而重要。你会完全忘记呼吸的事，你的心会因为这个字而变得专注。假设你在重复这个字，不管呼吸进来没有，你都说进；不管呼吸出去没有，你都说出。于是出进出进出进，你完全忘记了呼吸的这事。一二一二也一样，你完全忘记了呼吸的事，这样毫无意义。我们不只是要使心专注，我们的目标是要了解我们自己身心结构的实相，他们互动的是如何的进行的。你必须能够觉知感受。如果你一直重复一二一二进出进出，心会专注，但你不能感受，所以你不能了解内在的所发生的事，你会错失很重要的事，你会错失内观。因此不要念诵。念诵带来另外一个困难是，你一直不断地重复某个字，而每个字有它自己的波动。咒语大师们发现某些字有很强的波动，就像你敲锣就会产生很强的波动。一些字像 Om、Ring、Kling， 这些字称为咒。如果你重复这些字，你身上会产生很强的波动，你的心很容易专注，你的整个人都会被卷进这种波动里。但是要了解，这是创造出来的波动，这是人造的波动，你错失了自然的波动。这些创造出来的波动有一点好处，阻止不好的波动进来，它们的功用就如同一个盾，可以保护你，但它们也有伤害性，因为它们变成一个大障碍，它们让你无法感觉到你内心深处的波动。当你生气时发生了什么？当你激动时发生了什么？恐惧时呢？自大时呢？了解这些都更重要，因为你必须从这些不幸中解脱出来。一直重复某个字，让你产生了某种波动，但那是人为的波动，你利用这个方法错失了更深层的实相，因此不要念诵，念诵是不准许的。同样的，不要观想，内观的方法将带你从明显的实相、外表的实相进入深层的实相，到越来越细微、极细微的实相。例如你开始练习内观时，身体是坚固的，继续练习下去，身体会转变成是只是波动，大量的原子的波动，这是坚实身体的终究实相。但是如果你观想出一个想象的坚固的形象，除非你将它体解，除非它消融成波动，否则我们的目标就无法达成。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消融它呢？你已经有许多坚实的东西了，要消融已经很难了，因此不要观想，只是去经验当下的每一个感受，如实的不是你创造的，而是自然的波动，你体验到的自然的感受，这将带你到真正的智慧。你开始体验整个身体，你观察感受，了解它们的本质，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本质。如果你不了解每个波动升起和灭去的特性，那么每一个感受都有带来贪爱和嗔恨的危险。这在一生中不断的发生，不管有多少事，感受永远存在。你的心的深处，所谓的潜意识的心，一直都在觉知这些感受。这些感受不外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当他们是愉快的，心就不断的反映着贪爱、贪爱、贪爱；如果是不愉快的，心就反映嗔恨、嗔恨、嗔恨。内心的这个部分，就变成他自己习性模式的奴隶。日夜不停地以贪爱或嗔恨反应，贪爱或嗔恨，贪爱或嗔恨，表层的心受内心的深层根部的影响。如果你试着矫正你表层的心，可能可以成功一阵子，但是如果根部不健康，你整个心都 不会健康。这是佛陀的发现，在佛陀之前、佛陀之时以及佛陀之后，有许多老师，印度是一块很古老也很重心灵的土地，有许多净化心灵、解脱人生的实验曾在那里进行过。但我们发现，所有的老师，佛陀之前、佛陀之时和佛陀之后的老师都说一样的话：你必须自贪爱中出离，你必须自嗔恨中出离，你必须自愚痴中出离，只有那样你才能解脱。你贪爱什么呢？嗔恨什么呢？这些进入眼、耳、鼻、舌、身、意与六根相对的事物，你眼睛看见的有些的形状、颜色和光线，你若喜欢，就会发展成贪爱；你若不喜欢，就会嗔恨。耳朵听到的某些声音，你喜欢就贪爱，你不喜欢就嗔恨。像这样，相对鼻子，味道对舌头，触对身体，任何想法和情绪对心。每位大师谈到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事物时，都说不要沉迷在这些感官对象里，否则你永远不能解脱，从这些感官的沉迷中出来吧。佛陀也是这么说，但他更进一步，只有他更深入，因为他没有任何信仰或哲学的包袱。他像个科学家一样开始探究心和物的真相，究竟痛苦哪里升起，不断地观察真相，观察真相，他达到了 Sankitana Panchi Upadana Kanda Dukkha。 Sankitana 在很深的层面，简单的说，他探索了这五种寂聚。色蕴是物质的寂聚， 是指整个身体组织大量的次原子微粒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而另外是新的四种积聚，认知的部分称作视运，认变的部分称作想运，感受的部分称作受运，以及习性反应的部分称作行运。所有这五种运聚聚合在一起，就产生执着，当作我，我是这个身体，我在认别。这是我的认别，我在感受，这是我的感受，我在反应，这是我的反应。我对这个我是 upadana 执着，对五蕴升起极大的执着，由极大的执着，五蕴继续升起并且繁殖，习性反应也继续的增加，你的痛苦也继续增加。在知性上，我们可以了解，这就是烦恼的开始。佛陀在可以清楚看到这五蕴如何分别作用的层次上，检视了整个心物的结构。内观可以带你到那个层次。如果你开始玩游戏，对某些感受，这个或那个有不同喜好，那么你会忘记分开解剖了解身心的本质。身心是如何互动的？它们如何互相影响？又如何彼此影响？这些都会变得不重要了。于是，当你有了愉快的感受时，你就会洋洋自得；而有不愉快感受时，就非常的沮丧。佛陀带领我们检视感受 （Vedana），我们不应该玩感受的游戏。我们的目标是脱离感官的对象，停止制造贪爱恨嗔恨。这也是所有的心灵导师的教导，但他们大多只谈及表面的层次。不要沉迷于这个感受对象或是那个感受对象。佛陀则更深入，他发现我们贪爱和嗔恨的升起，并非由于这些外在的事物，外在的事物和贪嗔之间还有某个连接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上的感受 （Passabhajaya Vedana）。当接触到任何事物时，身体都会有感受，心的某一个部分对感受会下评断，很好，很差。感受就变成愉快或不愉快，这是 Vedana Paccaya Tanha。只有这时贪爱或嗔恨才会出现，不是在这个之前。如果没有觉知到这种连接的感受，那么你都只是在表层上下功夫。在心的表层去除贪爱和嗔恨是很好的，净化了心的自信层面，这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你只净化自信的层面，就遗漏了心的深处。佛陀教导人们如何进入心的深处，并在感受上用功。因此，想照佛陀教导练习内观的人，想照内观法正确练习的人，都不能忽视感受，身体上的感受。如果你忘记了身上的感受，你只觉知所有的外在的事，那好，这可以让你的心专注，使你的心保持表层的纯净。但如果只是这样，你会错失掉心的最深层，而感受则是净化心的最深层、最根部。所以记住，只要你修行内观，感受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断的了解感受的本质，无论是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持续练习和体验，迟早你会发现，在怎么不愉快的感受也一样。看，它升起了，过了一阵子，它消失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当感受变成极细微的震动时，也一样是极细微波动，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哦，这是无常。这是一种感受的本质，因为这是整个身体结构的本质，这也是整个心的结构的本质。感受只不过是身和心接触的产品，身和心不断的升起和灭去，感受也不断的升起和灭去，是你亲自体验到的，不是在玩智力的游戏，不是因为佛陀说的你就接受。当你继续体验，体验就变成了修慧 （Bhavana Maya Panya）。你现在正活生生的体验这个实相，它不只是思考的智慧 （Sutta Maya Panya），不只是一种理论。你有实际的体验了解，而你也开始改变你最深层的心的习性模式。有一点要了解并且记住，任何时候感受升起，你都不起习性反应，这是很高的层次，是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对任何感受，我都不以贪爱或嗔恨来反应。 即使我反应了，我也会很快地恢复平衡。可能有一个很愉快的感受产生了，而你开始反应，太棒了，这真好，我身体有一股流动。立刻你必须恢复觉知，哦，毕竟这是无常的，贪婪有什么好处呢？然后突然感受又变得很不愉快，而你以嗔恨反应，然后很快的你又恢复智慧，哦不，这也是无常的，不要嗔恨，不要嗔恨。就像这样，你学习在 Anicca 无常中成长，培养对 Anicca 无常的智慧，你不断的进步，这些是内观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忽略了，当然你就无法获得该有的成果。这整个方法的成果是及时的，并不是死后才会获得利益。毫无疑问，死后当然也会有利益。生命之流从过去流到未来，带着我们流到最终的目标才停止。但如果你修行正确，整个生命过程都会得到利益，在今生当下就会得到利益。如果没有，就不太对了。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比较好，那一定有问题。有问题的意思是你的修行不正确。这个方法在过去25世纪以来已经帮助过许多人，现在仍有帮助，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可能在修行实践的方法上出了问题。所以找你的老师、助理老师、你的指导者，弄清楚错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利益，为什么我的愤怒没有减轻，激情没有减轻，自我没有减少，为什么我的不敬没有减少，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断地检视你自己。别期望魔术奇迹，以为上了10日课程你就永远不再贪爱，不再嗔恨了，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我要恭喜你，非常好。这是要花时间的，这是一条长路，很长的路。如果你了解这条路该怎么走，如果你的方向方法都对，那么结果，好的结果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很幸运接触到法这条路，很幸运我生在缅甸，有法的地方。法在印度已经失传很久了，佛灭之后的500年内，这个方法帮助了许多印度人们，但逐渐的由于无明，由于既得的利益，人们开始污染这个方法，掺杂这个，掺杂那个。当你开始把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就污染了这个方法，它就失去了功效，得不到应得的结果。而当人们得不到结果时，他们就停止修行。所以就这样，印度失去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传到别的国家，但也失传了。幸运的是，一个邻国缅甸保留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虽然只流传在少数人之间，它是由老师教学生，老师教学生这样口耳相传下来的。他们把它当成责任，心想，我们从印度，从佛陀那里得到这个方法，我们必须保留它的原始的纯净，因为2500年后，它会再度传开，他们相信会如此。所以，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未来的世代，保存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生在那里，并且接触到了这个方法。佛陀在世及佛陀之后的300年间，这个方法传到印度的北去。300年后，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做阿育王阿修卡，是一个很残酷、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希望一再扩充他的王国。为了扩张王国，他毫不在乎杀害人民、残害、伤害人们。他还很自豪地叫自己为 Chanda Ashoka， 残酷的阿育王。他很高兴宣布，人们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这个人因为过去的一些好的波罗蜜 Parami 而接触了法，他完全变了，修了法使他了解了伤害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权利，这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是在伤害自己，伤害这么多的人。他完完全全改变了，然后人们开始叫他 Dhamma Ashoka， 佛法阿育王。从过去的残酷阿育王，现在变成现在的佛法阿育王。阿育王已在法之中成长，是法的大师。他充满了爱，充满了慈悲，他开始服务人们，度人。因为一个人只要尝到法的滋味，他就无法抗拒，想要与别人分享，越多人越好。全国的人民，我的臣子，他们都像我自己的小孩， 就像我希望我的小孩在法中成长并解脱他们的痛苦一样，我希望我国家的所有的人民都得到法并且解脱他们的痛苦。他开始充满爱，充满慈悲地传播法，他自己就是一个完全转变的好例子，激发别人也去开始改变。几乎整个印度都开始修行，他训练了很多的老师到印度的每个地方去传授法。然后他想，为什么只在印度？痛苦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到别的国家去？他派遣了当时称为法的使者出去教法、教内观。他送他们到不同的国家，到西方、到欧洲、到全亚洲。幸运的有两位法的使者是完全解脱的阿罗汉，被派到缅甸，他们的名字是 Sona 跟 Uttara。 这些人带了佛陀所说的话以及方法，两者都有。而从那时起，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绝佳的法保持了他们的原始的纯净，佛陀所说的话以及这个方法都保持了原始的纯净。这方法也曾传到其他的国家，如西兰、高棉、辽国、泰国等，在那里文字被保存了，方法却失传了。但缅甸也保存了方法，我很幸运生在那里，法的土地上，法仍在那里。还有，我也很幸运生在商人、生意人的家庭，因为如果我不是生在商人之家、有钱人家，如果我过去没有赚了很多的钱，那么也许我心里会想，这些有钱人他们过得真快乐，我这辈子错过了，我一定要像这些有钱人一样。现在我已经玩过这些游戏，而且我知道有钱人有多痛苦，非常痛苦。那些赚钱的疯狂竞争和恶性循环，除了钱什么都不要，只想赚钱钱钱，使他们如此的痛苦，我全经历过。很幸运我已经经历过那种过程，那种痛苦。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赚钱的恶性循环，钱钱钱。以缅甸人的标准来说，我赚了很多钱，我很富有，在商业界和工业界都很成功。而当人赚钱时，他在社会上也得到了特殊的地位，他变成这个宗教团体或那个社会公益团体的财务长、会长或秘书长。在差不多20个不同的团体里，我是会长、秘书长、执行长、理事长，真是另一种疯狂。我陶醉忘我了，只是自我膨胀。看吧，我是这么重要的人物。而这一切是我在还很年轻，25、26岁时，因为相当的疯狂而产生了内在很大的紧张。我觉得很幸运，经历了所有的那些困难，我开始有很严重的头痛，一种很特别的偏头痛，都没办法治疗。缅甸最好的医生试着用不同的药医我，都没有什么用。他们开始给我注射吗啡，每2星期我就严重的发作一次，他们没办法，只好给我注射吗啡。这种情形持续了4、5年。然后这些医生真是好医生，开始告诉我，慢慢的你会对吗啡上瘾，现在你用吗啡是为了解除偏头痛，不久以后你就会因为吗啡而非用吗啡，你将会每天都需要吗啡。如果我每天都需要吗啡，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啊？所以他们劝我，你一直在国外四处做生意，腾出一次的时间不管生意，只是去戒掉吗啡。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可以治好你这种特殊的偏头痛，但他们必定有别种的止痛药，何不去试试看。接受他们的建议，我离开了缅甸。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待在瑞士、德国、英国还有美国。我在日本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我在日本待得更久。我看过各地的好医生，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我要再说一次，我觉得非常的幸运，没有医生能医好我。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不能把我医好，他们甚至不能让我摆脱吗啡，更别提摆脱偏头痛了。我真是幸运。我回国的时候十分的失望，不过后来证明十分的幸运。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后来成为缅甸最高的法院的法官，他劝我，格英卡，你什么地方都看过了，为什么不花10天试试这位内观老师的方法呢？ 我看你的病是受心理的影响，有一种佛陀的教导的方法是可以净化你的心，当心净化了，受心理影响的身体疾病也就好了，你何不试试看呢？我说，如果这个有用就太棒了。我去找我的老师乌巴庆长者，他是一位非常慈悲的人，我去见他并且说，我想参加你的十日课程，他说欢迎。他知道我是一个印度教团体的领导人，他说别害怕，任何人都可以上这个课，回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印度教徒都无所谓，所有人都得到一样的利益。我不要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但试试这个方法，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我说，我是来因为偏头痛的毛病而来的。他突然说，不，我不收你，我不收你。诶，怎么回事？他说，你贬低了法的价值，法是一条非常崇高的心灵之路，带领你脱离生生世世轮回的痛苦，而你竟只是要来治你的偏头痛。不不，治偏头痛你可以去找医生，去医院，这里不是治偏头痛的地方。然后非常非常慈悲的，他都有解释，如果你练习这个方法会净化你的心，你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心的不清净，这些不清净去除了，因为心里所产生的身体疾病也就好了，会有这个利益，这是副产品。举例来说，你要建一个糖厂做什么？要制糖，不是糖蜜，糖蜜是制糖的副产品，没有人为了糖蜜而建糖厂的，糖蜜只是副产品。同样的，不要只是为了治偏头痛而来这里，来这里是为了走上这条崇高的心灵之路，只有那样才能帮助你。我了解，因为他是如此和善而慈悲，他的波动非常的棒。是的，老师，我要来参加，我参加是为了净化内心，不是为了这个偏头痛。如果偏头痛没治好，就是不好治，没关系，我不在乎。但回家后，我面对了从孩提时代至今深根蒂固的环境影响力。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忠诚保守的印度教家庭，从孩提时代我们就被教导要尊敬佛陀，佛陀被当作是全能的神，创造者的再生，他是神的第九个化身，近代的典范。但是他不相信灵魂，所以我们被教导他的教法是不好的，而这让我担心，如果我加入这些人学习这个方法，不相信灵魂，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可能会下地狱。哦，不不，这条路不是我走的，我最好不要去。这种挣扎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想，老师说过，我的目的是要使你成为一个好人，你要练习戒道德，你要练习三摩地成为心的主人，而且你要练习智慧心的进化，这些你都能接受，所以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决定我要去试试看。好吧，我花10天试试看，但我绝对不会成为佛教徒。很幸运的我去了，当然和其他人一样，第二天时我就想要逃走，那也是由于我的习性。我听见其他的人说他们在课程中看到这种光那种光，但是我什么光都没看见。而我们有个传统说，如果你看到圣光就是解脱了，看看这些人看见圣光了，而我没有看见圣光。而且我还记起一位圣者说的话，他说，有钱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是个有钱人，所以这条路不是我走的。所有这些人，他们是老师、教授、医生，一些好人，他们能看到这些圣光以及一切，但我却看不见，所以干嘛在这里浪费时间，我最好跑掉。然后我收拾行李。有一位一起禅修的人是当地的大学历史教授，他很仁慈，他发现我收拾行李准备逃跑，他告诉我，只要一天，再一天就好，你在第一天就开始有这么多的感受，通常人们要到第三天才有，你有这些感受，老师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为什么要跑掉呢？光不重要，不要在意光，只要再试一天。我对他真是感激，他留下了我，否则我就永远错失了这条绝佳的路。我留下来，傍晚时我进到我的小官房，当我坐下来，光出现了，不同的光，因为我的心不再贪爱了，我只是不断的觉知感受。忽然有个声音出现了，同时有神的声音，哦，这是神的声音，神的香味，神的圣光， 我想，不，我的老师说，完全不要在意这些，只要觉知感受的生灭。很幸运的，我通过了那些。在第五天或第六天时，我对整个教法着迷了。作为印度教团的一个领袖，我经常教授 Gita Upanishad 及 Vedanta 佛陀经，所以这些都有共同的教法，脱离贪爱，脱离嗔恨，脱离愤怒，脱离这个，脱离那个。但如何脱离呢？没有一个方法，有的只是说教说教说教。而内观让我发现，在这里我获得了实际的练习，一个帮助我脱离贪爱的绝佳方法。过去我不能脱离我的贪爱，我的恐惧，我的自大，我的愤怒，而这里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方法，教你如何脱离他们。我真是着迷了。十天以后我发现，是的，我生命中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了，一些改变开始出现了。我开始利用这个改变，我觉得很幸运，很幸运。我生在缅甸，虽然只流传在少数人之间，他们保存了佛陀说法的原始纯净，以及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而我接触到这个圣徒般的人，他以极大的慈悲教我正法。有14年之久，除了一家之主的责任外，我同时持续练习这个方法。14年以后，我的父母离开了缅甸到印度去，母亲病得很重，她有某些心理上的问题，而我知道如果她练习内观，她就会好的。但当时缅甸政府不发护照给人民出国，我很感激缅甸政府，他们给了我一张护照到印度去教我母亲内观。而我也很感激印度政府，他们给了我一个较长的签证，让我可以教我母亲内观。我到印度一个月以后教了第一次课程。佛陀曾说，父母恩重难报，非常的难，即使你一辈子别的事情都不做，只服侍你的父母，也不能报答他们的恩惠。只有一个方法是，父母如果没有建立戒律，帮助他们建立戒律；如果他们已经建立戒律但没有定，就帮助他们建立定；如果他们没有慧，就帮助他们建立智慧；如果他们有戒定以及智慧，而他们还不了解涅槃的终究目标，就帮助他们达到涅槃。我觉得很幸运，我可以报答父母的恩惠。那是一个小型的课程，由我的父母以及另外12位参加，有些人认识，有些不认识。我到印度只想待3个月，教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内观。然而这12位人士上完课开始要求我再开一次课，拜托再开一次课。我父亲要参加，我妻子，我丈夫，我儿子，我女儿。这是法的特质，来试看看，来试看看，你可以亲尝到法的益处。所以有另一次的课程，然后再一次，然后又一次。我不知道这3个月怎么过去的。然后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一次课程接一次课程，一次接一次，法的恒河开始在这个发源的国度里流动起来了。当我在缅甸时，那里有很多人，包括我的老师，都相信一件事，似乎当阿育王派2位阿罗汉 Sona 和 Uttara 带着这个绝妙的法到缅甸时，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你们带着这个法的珍宝去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保持住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其他的地方都会忘了这个法，但会在这个国家保存下来。在当时，那个国家的名字叫做 Suvarna Bhumi 黄金之岛，金岛，金岛能保存这个珍宝。佛陀去世2500年后，他会再度传到印度，在那里建立并且传到全世界。我的老师常说，现在就是2500年了，我不知道，也许只是意外的巧合，正好是我获得法的那年。第2500年了，快结束了，而下一个沙那那的法的复兴的第一年正要开始，那正是我获得法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内观的时钟现在开始敲响了，他必须传布，他必须传布。老师说，在当时这对我来说像是个宗教信仰。为什么2500年？为什么不是2400年？为什么不是2600年？为什么是2500年呢？背后有什么原因呢？这听来不太科学，但这是大家相信的。但是当我到了印度， 当我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时，真是大吃一惊。在我抵达时，我列了一张名单，包含认识我以及我认识的人。这个名单不到三位数，不到100人，在这个国家里不到100人认识我或我认识的。现在包括不认识的人以及从每个宗派每个团体来参加课程的人，人数之多，这真是难以令人置信。而且不只是一般民众，还有团体的领袖、宗教领袖、僧侣、佛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数以百计的基督教牧师、神父、修女，成千上万人。他们怎么会来呢？他们怎么来的呢？还有许许多多不同职业的人，他们怎么会来？这是什么奇迹呢？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然而，这些人是如何被法吸引而来？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人们来参加课程，而当我和他们有接触，当我看过这么多的人，遇见他们，和他们讨论、谈话，内心里开始有些感觉，这个人是我认识的。很久很久以前认识的，这个人我认识，是的，我认识，认识许多生了，这个人必定曾和我一起做内观，而现在时候到了，这个人已经有内观的种子，法的种子，而现在这个人在法中成长的时机成熟了，并且不断帮助自己，还帮助其他的人，他们有潜能，不但帮助自己，而且还帮助别人。我也看到有些人是来种下法的种子，他们曾做过很好的事，那些善行已经成熟，让他们得到法的种子。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刚获得的种子，或是以前就有的法的种子，而现在要开始成长，好好的利用这个你刚获得的绝佳珍宝，不要就把它给丢了。有些学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人们最初只是来试一试这个，这没有什么错，这是新的东西，应该先试试看。但是如果你一直只是试一试，你永远不会认真的去努力。我看到有些人来到印度，他们追求各种特殊的经验，我要有大麻的经验，或我要有化学药品的经验，然后他们去找某些上师，这个爸爸的经验，那个上师的经验。同样的，他们来找葛印卡，找葛印卡的经验。你已经有很多经验了，现在再加一个葛印卡的经验，你这样能得到什么呢？好吧，来个葛印卡经验，一次、两次、三次，但终究要下个决定。如果你发现某种别的方式适合你，认真的学那个方法，才能获得利益。如果你只是在到处玩玩，一点点这个，一点点那个，一辈子如此，你是在浪费时间。解脱之道是一条非常严肃认真的道路，它不是心灵的娱乐、智力的娱乐，也不是情绪的娱乐。这就像某个人口渴，想喝水，便开始掘井，他挖井挖了十尺深，有人说，不不不，那边的水比较好，于是你就开始挖那边十尺，这边十尺，那边十尺。如果你一辈子一直这边十尺那边十尺的挖，你什么也挖不到。所以试一两次那没关系，但接着要下定决心，我必须深入到可以挖到水为止，下这样的决心。如果这条路适合你，如果你觉得它似乎十分的合乎逻辑、实用而且科学，没有什么上师的依赖，没有教条，它只是纯粹的心物科学，而且它对我有用，它给我很好的结果，那么努力用功吧，努力用功。对我来说，我非常确定这个方法是无价之宝，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它比。很幸运的你得到了它，好好的利用它，为了你自己好而用它，也为了许多人好而用它。法是绝妙的珍宝，使人脱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脱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愿所有参加这个十日课程的每个人，好好的利用这个绝妙的珍宝，并且脱离痛苦，所有的痛苦，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May all suffering people of the world enjoy real peace of liberation, enjoy real harmony of liberation, enjoy real happiness, real happiness of liberation.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Take rest.
休息，休息。